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现在是西雅图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城夜话精英校园栏目，我是主播米梦迪。感谢您此时此刻在深夜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现在正在路上奔波或者赶路回家，请您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保持车距，减速慢行。那今天呢，我请来了一位我特别好的朋友，他的名字叫 Joy。 那首先先请 Joy 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Lobby 的好朋友 Joy， 然后我在华盛顿大学，然后我是传媒和经济专业的，然后我现在是大三，然后对，马上毕业了。
那请问 Joy 第一次做客像电台这样的节目紧张吗？
其实还是有一点紧张，因为就之前从来没有这样的特别的经历吧。
那首先先问 Joy， 因为我知道传媒也是跟像这种电视台、电台、媒体相关的方面的工作，有没有想以后从事这样的工作呢？
其实我有就是考虑从事新媒体行业吧，因为我觉得就首先比较符合现在的当今的一个趋势，然后其次就是我也比较喜欢这方面的类型的工作吧。
那以后如果有机会，欢迎你经常来电台做客或者工作。
好，一定。
那我其实认识 Joy 也差不多有小半年了，在我心中呢， Joy 是一个性格特别开朗的姑娘。那能问一问是北方姑娘，因为我觉得北方的姑娘大部分性格都比较开朗，挺能说的。
对，我其实就小时候然后一直生活在南方一点吧，就是成都，然后后来就一直在银川生活。对，也算半个北方半个南方。
那老家哪里？
老家是成都。
哇，那你是从成都出生的吗？
对。
那应该是一个很能吃辣的姑娘。
对，其实身边人都这样觉得，就是大家会觉得就西南地区，就是成都呀重庆的人就都特别能吃辣，但其实我身边就也有好几个朋友就不是特别能吃辣，就那种一点辣都不沾的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不能是一个评判，就这个人是比如说他是西南的他就特别能吃辣。对。
那当时就是为什么搬家的原因是因为跟随爸爸妈妈从就是家庭的因素吗？
对，是因为就对跟我爸有关，然后就那个因为就他的事业，然后对。
因为其实你呢是出身的是我第一个请来自西北的姑娘，所以能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觉得中国的西北方就像宁夏和中国的南方或者北方，你觉得最大的差异是什么呢？饮食上还是天气上还是哪些其他的因素呢？
我觉得首先天气上差异还是挺大的，因为就北方吧可能就比较干燥，然后可能就是四季比较分明，就冬天会比较冷，然后夏天就四季非常分明，就夏天很热，然后春天就是那种就大家穿的比较单薄吧。但是就比如说在成都呀这种地方，就可能每天都因为比较湿润嘛，这也是为什么就成都人经常吃辣的原因，就是因为地区就特别潮湿，然后因为吃辣就可以排这个湿气，所以人们就会经常吃火锅。这也是为什么就很多南方的女生就就比如说成都呀这种的，然后就皮肤都特别好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
嗯哼，那像宁夏一般是不是夏天特别的干燥暴晒？
对，其实挺晒，就可能三十七八度，但是就是那种就是直接晒在脸上的那种，就你不会感觉到很就是那种潮湿闷的感觉。对，
其实说实话，第一次我认识你，我一直以为你是宁夏人，因为你的眼睛特别大，就我总觉得西北那边的姑娘我其实也认识一点点。然后大家所有的一个特点就是眼睛大，所以当时我还真以为你是少数民族，结果你其实告诉我你是来自成都的。刚开始我后来可能就想错了。
对，但其实对北方人确实，因为就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气候原因还是什么吧，大家都普遍就长得可能比较高，然后对那种
但你这个就是眼睛大是天生的吗？
我觉得这应该是遗传我妈的吧，因为我妈眼睛就挺大的，我觉得比我大。
那看来不是少数民族，是汉族吗？
对对对，我不是少数。
那想得，我以为是那个那边的族，所以遗传。
回族吗？
对
对
对，眼睛大。
是，感觉不是所有，就是生活在比如说什么内蒙古呀什么的就一定是少数民族。对，这是一个刻板印象。我觉得
见识浅了，见识浅了。那我们回到正规话题啊，因为刚才也聊到朱爱现在是大三，那肯定想必来美国已经三年了对吧？
对对，在西雅图已经生活了三年了，其实还挺久的。
那先问一个一般我都会问嘉宾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当时选择西雅图呢？
其实刚开始我是准备选择东部的，但是后来就因为我特别想去 NYU， 但是他拒了我，然后对，就然后就但是还被录了加州的那些学校。但当时的想法可能就是觉得想要找一个比较安静一点的，然后比较适合就学习没有那么浮躁的地方吧，然后又觉得西雅图的气候什么都还挺好的，所以就选了西雅图。
那你选西雅图选对了，要不怎么能认识我呢？
对对对，没错。
那当时就是有想过啊，来美国是因为你自己最初想法就是想去一个另外一个国家学习，还是因为爸爸妈妈的一些建议呢？
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自己的想法吧，因为就我爸妈对我就是还是就比较尊重我的想法，就以我的想法为主吧，因为我觉得就趁着自己就还年轻吧，就可以就是多体验一下不同的生活，然后可以自己出来，就是因为之前都是在国内肯定都跟爸妈住在一起嘛，然后那你就第一次来一个什么就是没有什么认识人的地方，然后对，然后就也自己一个人生活，然后就想体验一下这种就半独立的生活吧。
其实你这种想法对于大部分女生来说挺少见的，因为很多的女生其实刚开始来美国之前是不独立的，她反而就是不希望离开爸爸妈妈的这个摇篮。但是你刚才说，哎，我第一次感到是一个女生是你自己想就是独立来到一个新的国家。那你当时就是刚开始来的第一年有没有遇到哪些的事情让你就是很措手不及，你来之前根本没有想到的呢？
其实我倒是没有经历什么多么特别然后多么就是让人印象深刻的事情吧，但是我就觉得毕竟你刚来一个地方，然后因为我之前也没有来过美国，然后就一个全新的吧，就当时从机场然后去公寓，然后就觉得就然后又自己一个人因为要搬行李嘛，然后就觉得就当时确实很累，但是后来就都弄好了以后躺在床上想一想就觉得自己还是挺厉害的。
那当时你全是一个人吗？没有就是在群里认识一些朋友结伴来吗？
没有，就也没有想有认识，但是就是没有，因为他们很多人都上就是早来、
啊、
对对对，早来然后就上一个课，然后我就没有就是正常按时那种时候来的，然后因为对然后就也没有想过就是比如说跟谁一起这种吧，然后就一个人自己。
哇，那你这真的爸妈也放心胆儿也大，因为我当时来是我爸妈陪着我拿了5个箱子过来。
哇，这么多。其实我妈有说过就是她想陪我来，但我觉得就毕竟就她来因为我一个人比较好说，然后她来我就还要照顾她，我就怕就她有什么就对那个就生活的不好的地方什么，所以我就觉得还是走自己。
那很能看出来你是一个就是很早就独立又能体谅家长的一个姑娘，其实很难有18岁的女生能想的那么早。而且我知道你是就是属于98年之后的，就属于其实是早上学的那会儿。
对对对，
是因为当时爸妈妈就支持早一点上学吗？
对，其实这个我小时候也没有多想什么，然后就对，然后就他们就觉得可能他们就觉得嗯该去上学可以去上学了然后就去上学了。
那当时大一刚开始刚来的时候是怎么认识的啊现在的朋友的呢？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他交朋友的过程肯定不一样，有的人他就喜欢去一些局上面一对一认识，然后有的人可能就偏向于按网上认识。然后想问问 Joy 当时刚来一个新的地方新的国家怎么结交好朋友的呢？
其实我当时就是最先认识的朋友应该就是当时不是大家要一起选课嘛，就还没有来西雅图之前，然后就会在群里一起聊天，然后就会问就比如说就你什么时候选课呀什么的，然后可能大家就会认，然后就会说啊那好就是 大家一起到了西雅图以后就会见面，然后就什么的。但是后来认识的几个好朋友可能都是上课，就是大家一节课然后在一个群里面，然后可能就比如说坐在旁边或者是什么认识。对，然后还有就是因为就我不是一个人住嘛，然后我有室友，然后就是当时也有很多那种找室友的群，然后大家就会加好友什么的。
嗯嗯嗯，
对，这是对刚来就是这样。
那正好是借这个话题，我有一个问题啊，
嗯，
就是其实我知道能感觉到你是一个其实跟谁都挺合得来的一个女生，就是不能说是自来熟，
谢谢，
就是就比较好接触。
嗯，
那就是慢慢在大学，因为大学其实是一小社会，可能你确实会遇到一些你可能没有那么合得来的朋友。嗯，就是有没有之前这样的经历，就觉得跟一个朋友不是很合得来，或者说觉得他可能跟自己想的不一样呢？
有啊，因为就你刚开始接触一个人，你肯定不可能就从你跟他见面第一天就会知道哦这个人是怎么样的。
嗯，
只有就是当你跟他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你才会就发现哦这个人跟我的三观到底合不合。对啊，就我之前认识一个朋友也是，我们就大一认识的吧，他是我认识最早的然后就朋友，然后后来就也一起玩什么，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可能两个人性格呀或者想的东西什么的都不太一样，然后这种因为就你也没有办法就经常一起玩，因为你就也不想就两个人聊天呀什么的，所以可能就是慢慢的就会就不知不觉就会疏远吧。
那你就是有没有觉得在跟他慢慢疏远的时候你会觉得一丝尴尬？因为其实换作我，比如说我跟一个朋友可能合不来，其实这种关系我最难处，因为跟他说白了吧也不是，不说吧也不好，就是这种朋友之间的关系，就想问你就是一般是怎么相处的呢？
其实我觉得就你不用刻意的强求，就是说我一定要跟这个人合得来，那就其实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然后那两个人只有志趣相投吧，然后才能聊到一起。但是如果你就发现这个人其实跟你没有那么相似，或者你没有那么想接触他，我觉得不用强求自己就会比如说为他着想，就是什么就比如说两个人会尴尬吧什么的。但我觉得你就其实不用考虑这些，因为就你慢慢的，因为就他肯定会也会约你啊出去啊什么的，然后我觉得就只要你因为大家都很成熟了，现在如果你就拒绝了他一两次，我觉得应该就大家都心
知肚明了。
能明白，
就是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因为我在我心里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跟朋友这个之间能特别尺寸能把握特别好的，就好朋友能特别铁特别好，就说明一定是一个非常会交朋友的人。所以就为什么刚才特别就是问了一下这个交友守则法则，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他对于这个择友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就可能每个人的见解不一样。那刚才从你的话中能听出你在就是交朋友的时候做自己，那正好顺带问一句，那在感情中呢，你是一个很做自己的人吗？
其实就是我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吧，就初恋然后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比较自我吧，因为就是什么事情都会先考虑自己，因为毕竟就是没有之前没有恋爱经历啊，那只能就而且一直都是一个人，那肯定就是任何事情都会先想到自己。
嗯，
但是后来就我觉得随着自己慢慢长大吧，我就发现其实就有时候在一段恋爱关系中没有必要特别的做自己，因为我觉得就如果两个人就都会为对方先考虑的话，就会为这个感情升温吧。
感觉你这一看就是谈了很多个，
没有
特别有经验啊，能说出这番话。就是其实我挺赞同你的观点，因为我觉得可能咱们年轻的时候很少去想自己这方面的感受，但慢慢发现我没必要我完全实心实意的就是付出自己全部给对外人，所以我觉得挺，而且女生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让自己耽搁，一定要做自己，好好的爱护自己。
没错，
咱们这个情感类的话题往后推一推，
好，
现在聊这个还没升温的，聊着有点早。那继续回到，因为毕竟是晶晶校园栏目，咱们的大学生活，想问来这儿都差不多三年了，你觉得自己来之前和现在这三年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就是学会了如何与自己相处吧，因为其实我之前是挺害怕一个人待着的，就比如说我高中呀什么的时候，我就从来不会 一个人去吃饭什么，因为我觉得就一个人就会觉得自己特别孤单，然后就不想，就我一个人就宁可不吃，然后对那种。然后但是就是因为大学大家都很忙，然后也没有那种比如说就是同班呀，就你们一直都在一起，大家都有自己选了不同的课，所以时间就不一样，然后那你也没有办法一直每天就都找一个朋友陪你，那慢慢的就学会了就然后我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吃饭，我一个人也可以就做很多事情。对，我觉得这个是我大学生活学到的最大的。
那怎么说也是慢慢变得独立，就另一方面的独立，
对，
成熟和成长。
嗯，
其实确实我其实有很多就是朋友现在就是跟咱差不多，他还是无法接受一个人吃饭，就他会觉得一个人吃饭如果你碰见一个熟人，
就
别人会想，哎，你怎么一个人坐这儿吃饭？
我之前也是这种想法。
对对对，那有碰到过相似的经历吗？就比如说你正好一个人吃饭，结果哎碰见我了，或者碰见挺熟的朋友了。
这我倒没有吧，但是有时候可能做。那你如果正好碰见一个也是单独来吃饭的，
正好
你们俩可以一起吃。
对对，但就是怕碰见那种四五个人，然后看见你这一人吃饭，挺心疼，挺可怜的。
这个我倒觉得还好吧，因为就你也不是一，比如说，我觉得一个人吃火锅呀，然后这种，还有一个人看电影，就去电影院看电影，我觉得这种比较。不是很孤单吗？
这种是级别过高的孤独指数。咱们一个人吃饭还好，是最最低等级。其实我感觉很多人他畏惧一个人吃饭，是因为他过于在意别人的
看法
和感受。
嗯，
所以就是在这一方面，你觉得你这大学三年有没有一些在这上面的一些改变？比如说以前你还挺哎介意别人怎么看你，但现在觉得无所谓，做自己就好呢？
嗯，这个也有吧，因为就之前其实我还是挺在意别人的眼光，就别人对我的评价，无论是就是学习上还是生活上，我都会觉得就比较多的采纳别人的意见，就会觉得别人看到了我然后就不太一样吧。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其实那你本来你就来到这个世界上，我觉得就你其实可以多一点考虑自己，不用那么的在意别人的眼光，因为其实有时候别人说的一些话也只是随他们，就是也没有经过什么深思熟虑，然后可能只是他们一时就愉快然后说出来的话，那我之前就会把这个话记得特别深，然后就会觉得哦，会不会是我什么地方做的不好了。但其实后来你就会发现一百个人嘴里有一百个你嘛，你不可能就是做一百个自己，所以还是就是找到自己最真实的那一面吧。
非常赞同你这番话，但是现在要稍微打断一下你，咱们首先先进到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好，
为纪念我们的祖先，在清明节来临之际，我们邀请您在3月23日以及4月5日参加在西雅图地区的 Evergreen Washelli Cemetery， 以及3月23日和4月6日分别在贝尔维尤市落日山纪念公园以及在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举行的清明节庆祝活动。请致电2065391747，2065391747，或者访问网站清明 seattle.com， 也就是 chingming seattle.com。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来。现在是西雅图时间晚上11点22分。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城夜话金校园栏目，我是您的主播李梦迪。那今天节目呢，我请到了一位我的特别好的朋友，来自华盛顿大学大三的学生 Joy。 那节目的前半段也聊聊 Joy 来美国的一些生活，然后刚刚也采访了 Joy 对于这个三年来对于其他人旁人的看法，自己是哪些改变呢？那其实我刚才觉得 Joy 的这些回答都非常的精彩啊，非常官方的一个点评。那之后我们继续来探究你的生活啊。刚 刚才也有聊到说大学生活这三年其实经历了不少，也成长了不少。那想问你，毕竟来了三年嘛，肯定会有某一个时段，哪怕某一天的记忆会让你特别的刻骨铭心。所以在这儿想问你，有没有哪一个故事让你觉得真的，哎呀，来了大学没白体验青春呢？就我举个例子吧哈，你可以其实说说，比如说去哪儿的某一段旅行也好，或者说认识的某一个人也好，或者说哪怕是某一件小事，能让你觉得这大学出国没白出。不一定非要特别的高大上。 对， 对， 对，
那就说说旅行吧。
嗯哼，
因为走我大二还是大一的寒假，然后跟我室友一起去了坎昆，然后就一般这种海边呀什么的不都是情侣去的嘛，然后我们两个女生去的，然后当时她也有男朋友，但是她跟她男朋友异国吧，对，然后我们俩就去了。然后其实因为就你去那种海边，就你一般都肯定就坐在一个地方晒太阳呀什么的，然后就所以会有很多聊天的时间，然后我们俩就聊了很多，就比如说聊她跟她男朋友现在的感情状况呀，然后聊以前的事情啊什么的，然后聊完之前的事情，然后再回过头就是看一下就现在的生活什么的，就其实可能我们出去了也就四五天吧，但是就想的事情还是挺多的。然后对，就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我们两个女生，然后因为晚上没有事情干，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在酒店点了很多酒，然后对，然后两个人就在那里喝酒，然后就玩就真心话，因为没就两个人也没法玩大冒险，然后就只能真心话，然后确实就说了挺多的。然后我就觉得
就是那一段的故事能让你想到你之后未来，就聊了很多深层次关于不管是感情也好人生也好的话题。
对啊，就比如说我们聊就之前，就是之前恋爱的时候可能觉得自己很幼稚，然后有一些举动，就现在来看之前因为当时肯定不能理解吧，然后但是现在就可能回过头来想一想，哦，比如说我现在这么做，然后哦，我之前这么做，然后确实是很不好那种的吧。然后还有比如说，就比如说跟朋友相处吧，比如说可能之前就跟哪某一个朋友，然后会觉得就哦这个人不好，然后我就不跟他玩什么的，然后就或者就是觉得这个人为什么对我这么冷淡呀这些。但是现在想想，可能就因为每个人对，就每个人选朋友的标准不一样吧，可能就对。
那刚才你也有说到，就是你现在回首起来某些事情觉得做的不好，或者说有些后悔，那方便给大家聊一聊你现在想起哪些事你会觉得有那么一丝觉得当时做的有点傻有点冲动呢？
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上一段感情吧，因为就其实两个人相处了就还算不错吧我觉得，但是就后来因为两个人都不太信任，然后互相猜忌，所以就那最后肯定就分手了。然后现在想，我就觉得其实两个人谈恋爱还是要多一些信任，然后我觉得没有这个信任基础的话，两个人是无法长久的在一起。
那当时的男朋友是不在西雅图吗？
对，我们俩异地。
那确实就是有时候异地这种信任感很难建立。
对，其实异地还是挺考验人的，我觉得
如果你跟一个人他真的合适，我感觉异地也能熬，但是反而那种就像你刚刚说，如果信任感低的话，异地确实这段感情挺艰难的。
对啊，因为你们两个人就会互相猜忌，比如说就对方有没有做什么事情瞒着你啊，或者什么，因为两个人见不到面啊，所以就会想很多。
那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还会选择谈异地恋吗？
我觉得我应该不会了吧，因为异地恋真的考虑的因素还是挺多的，就比如说就你就有一句话就很搞笑，但我觉得说的还挺对的，就是说异地恋就像你养了一个手机宠物，因为你们两个人无法见面，你就只能聊聊微信，然后打打电话。对啊，就其实就跟找一个网友没有什么区别。
我以为你刚才想说异地恋其实跟别的人说我就是单身，因为异地恋你在这儿你是没有男朋友。
对
我以为刚才你要说这句话。
对，这个确实，因为你也不能了解到 另一半的生活的他的朋友圈、他的朋友都是什么样的。对，
那其实从你的话中我能感觉到啊、你确实是一个就是其实安全感挺低的女生、
对、
就是、
这点我承认，
对不对？其实大部分女生她都这样只不过有时候你表面看她很坚强，其实内心反而非常的小女人，希望另一半无时无刻的陪伴。
对，其实我身边认识的很多女生都是就是这种类型的吧。你说因为就大家表面看起来就都
女强人，
对，很强势然后每天就其实就感觉他们不会因为恋爱中的这种小事情所烦恼呀什么的，但是就如果你跟他就敞开心扉聊天，或者就比如说两个人喝多了然后聊天的时候，就会其实大家都是女生，我觉得还是挺在意安全感这个问题。
其实你说到这，我觉得就是你说的这类女生才是真正的成熟的女人。因为女人嘛，你不能所有的事，不管是女人男人，你不能所有的事情你都让外人能看得见。
对，
如果反而是那种什么事儿外人都能看见，我感觉她这种遮藏自己的这个能力还是比较差的，就会让人觉得真的是不太成熟的表现。
我觉得这也算是衡量一个人有没有成长的标准吧。因为就小的时候大家肯定都不会，那肯定就是有什么说什么，或者把自己的情绪都写在脸上吧。但是等一个人长大以后，你就会发现就是对他还是有两面性的，就他不会把任何所有事情都写在脸上，就会把有一些事情默默地放在心里。一是我觉得这么做，一是因为就你跟朋友说再多，就你的就是就是伤感的事情吧之类的，那
你会影响人家的心情。
对，你会影响别人的心情，然后其实你自己也得不到什么解决办法，还是当你一个人静静的想一想比较好
那所以大部分时候假如你真的遇到了什么一点困难事或者伤心事，你会选择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解决它呢？
其实我可能就肯定先当时我觉得我应该不会跟朋友说吧，可能会自己想一想，就想一想好的方面调节一下自己吧，先让自己的情绪没有那么低落、然后再比较理性的想一下这个问题吧。然后等这个问题过去了，我可能就会和朋友比如说聊天的时候突然就带出来这种吧，但是也不算抱怨吧，就是说一下
吐槽。
对
吐槽，
然后就变成一种感觉比较轻松的那种话题。但因为就是如果你当时心情特别沉重的时候，你跟朋友说这些其实我感觉挺不好的，
因为那别人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你。
对
对对，要么说狠的话吧又怕更
对
就是激你的心灵，要么说过于开心的话你又会觉得哎我这朋友怎么
没错
不在乎我
对，
那其实我觉得你做的还挺好，因为你至少没有拿一些过于冲动的方式来缓解自己的心情。
对，因为我知道就有很多人就比如说经历了什么打击呀、或者什么生活的起落，就会去酗酒啊或者
抽烟。
对,
对, 对, 对，
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我反正没有
挺好的，因为以前的我是这样的人现在我觉得何必伤身呢，自己的身体第一位。
对，因为就其实你伤害了自己别人也感觉不到，你只有你自己知道你伤害了自己。
没错，那你之前有没有过就是因为一些事情，尤其像感情这类的事，你真的是可能哎呀绝望了，你会叫上一堆狐朋狗友出去浪呢？
这种我觉得可能初中的时候吧因为太小不懂事，可能就比如说哦，我喜欢某一个男生他不喜欢我，然后就会叫上自己的好朋友什么大家一起出去玩，比如唱歌啊什么的，然后就会跟大家吐槽，因为大家也会就向着你说对啊就没错他有什么好的什么就是那种。但是就长大以后就没有过。
哎，那我说句实在话，我觉得你这心理年龄挺成熟的挺早的。
真的吗？
对，因为其实大部分的
我还是个孩子
大部分的同龄女生可能她到大学她才意识到这一点。就其实哎我确实就是说句不该说的，就有很多同龄朋友到现在还天天在喝呀天天
说。对，其实我觉得我也不知道，对这种感觉其实
反正我觉得真的做得很好，毕竟何必呢，干嘛先要伤自己身体。
对啊，你伤害了自己 你自己也没有什么好结果。
没错，刚才你有讲了很多的，你上就是上一段的感情对你还改变挺多的，影响挺大的。
对，我觉得让我就更成熟了吧。
那方便问一下，就现在的这个是单身呢还是恋爱中呢？
你现在当然恋爱中了。大学怎么能不谈恋爱？
哎呦，对对对，这话说的太
对了。大学不谈什么时候谈？
哎，那你不可能是大学一直在谈，大学肯定还是有一段单身的时光。
对，
对不对？
我大二吧，一年。
那你现在回首过往哈，你觉得你真的是在单身的时候开心，还是在谈恋爱的时候开心呢？
我觉得还是谈恋爱的时候更开心吧，因为你单身的时候，你一个人，比如说你一个人，那你肯定不会去，比如说去绿湖散步，或者去做什么事情吧。但是你两个人在一起的话，就会多一些小活动啊什么的。然后因为两个人在一起，然后你们每天都见面，然后就也他也会带来，因为是一个全新的人嘛，他也会给你带来一些新鲜感，就一些新鲜有趣的事情，就让你觉得生活没有那么沉闷，就会觉得哦，有这样一个人其实还挺好的。
那你不会觉得反而在单身的时候你会更加自由吗？
那肯定，因为两个人谈恋爱就总要付出的吧。如果就你谈恋爱还是就是像单身那种，单身确实很自由啊，因为你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也没有人管你。但是两个人在一起了以后，虽然说就限制住了你的自由吧，但是我觉得这种限制是值得的，因为就两个人会花更多的时间在彼此身上。比如说你们可以一起晚上看一个电影啊，或者一起讨论一些事情啊，我觉得还不错。
哎，我从你这段话中我能感觉到你是一个特别乖特别踏实的女生。
其实也没有
就所以如果有听众朋友们对我们今天的这位嘉宾感兴趣，可以微信我。因为其实我刚才问你这问题，我跟你的想法是完全相反的。就我会觉得我单身的时候我会真的特别自由，我交异性朋友也没有人局限我，然后我去比如说各种的局也不会有人说哎呀不让你去限制你怎么着。可能就是我没想到你完全说的是哎呀一个人不会去绿湖散步这种。
但是你想啊，就你一个人是很自由，你可以去酒局，但是你酒局回来以后还是一个人，没有人照顾你啊。你这样想想是不是感觉两个人在一起会更好？
这确实两个人在一起相对一些安稳一些。
对啊，他也会就有一个人多一个人关心你照顾你。
那现在就是 Joy 说了，现在确实自己是在恋爱中。那相比于上一段感情，你觉得这段感情你们或者是你最大的进步是什么呢？
我觉得最大的进步应该就是关于安全感和信任度吧。因为就我跟我现在男朋友他也
不是异地
学校，对，然后所以两个人因为每天都待在一起嘛，然后他的朋友什么的我也都认识，所以就两个人的信任度会高一点吧，这样就我心里的安全感也会就很有安全感，就不会有那种猜忌啊什么，因为就他每天去做什么我也都知道。对，
那你会是那种，因为我知道很多女生她没有安全感，她会时时刻刻都会问自己男朋友在干嘛，或者说时时刻监视他的手机在干嘛。
我觉得这个还是取决于两个人的信任程度吧。因为就其实我身边很多朋友都会，就比如说两个人过一段时间就会互相翻对方手机啊，然后看看什么聊天记录啊什么，就我跟我男朋友就从来不会。就虽然我们两个都知道对方手机密码吧，但是就我觉得这么做就是一个不
信任
的开始。
对
对
对， 对，没错。很多电视剧的那个男女主角吵架都是
因为翻手机翻出来了。
对对对，其实这个事情啊，我觉得不能说它不好。就是我觉得看手机这没有错，因为毕竟是两个人都没有个人空间嘛，可以看的。但是但反而你看的这个目的就会真的会让这个夫妻之间或者是男女朋友之间这个信任感慢慢的降低。
对，就你看了比如说看出来什么不好的东西，那你心情肯定更不好。但是你如果虽然也没看出来，比如说你没有看出来什么不好的吧，但是你心里就会一直怀疑是不是我还没有发现呀什么的。
没错，
对，这个心理其实还挺变态。
而且女生就是这个，一旦你安全感开始降低了，它会慢慢慢慢慢慢一点一点减少，它反而就不是说那种能慢慢恢复的那种。
对啊，女生这个其实确实，我觉得女生这个安全感的问题很难得到。就虽然很多人都说 安全感是自己给自己的吧，但其实有时候还是取决于你的另一半。
嗯，没错。
因为如果一个人他让你足够信任的话，你是不需要去问他你每天都在干嘛，就比如说你跟谁出去了呀，你今天去哪儿吃饭了呀。我觉得就如果两个人足够信任的话，就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很小的事情，就是日常，那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生活。
真好，我现在特别羡慕你男朋友找到你这么一个那么踏实安稳的女生。
我也羡慕他。
那说到这个，正好给你一个机会啊，因为毕竟两个人在一块儿，不可能你对他是100%的满意。
嗯、
那有没有希望他，先说希望他改进的一些地方，给你一个机会。
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希望他变得成熟一点吧，就是考虑事情的时候多考虑考虑我的感受。对啊，就因为毕竟两个人在一起嘛，那肯定就要多为对方着想，这段感情才能长久。所以我就希望他多为我着想一点吧，不要每天惹我生气了。
哎呦，这话回头应该特意给点播给啊，
我回去就给他听一听。
那正好借着这机会，就是冒昧问，其实男朋友因为比你小嘛，所以才不成熟，还是就是因为晚成熟呢？
我觉得他没有比我小，就他反而比我大一届。但是我觉得吧，就男生的心理年龄跟实际年龄其实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因为男生的心理年龄普遍都比女生小，所以他们就成熟的比较晚吧。因为女生总会优先去考虑一些事情呀什么的，所以就心理年龄跟实际年龄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怎么说呢，虽然有的男生他看着小，但他其实可能经历过多了，所以他就显得成熟。
对，其实一个人的经历我觉得还是挺重要，就如果你经历多了的话，我觉得经历多不是一个坏事。
那我这个留着这个问题到等广告之后继续问。我先给大家个铺垫，我想问 Joy 的问题是，你是一个经历多的女生吗？那我们等广告回来继续聊。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Hello， 各位电视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来。现在呢是西雅图晚上11:41，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城夜话精英校园栏目。我是您的主播李梦迪。那今天精英校园栏目呢，请到一位来自华大的我的好朋友 Joy。 Joy 的前半段也聊了自己在美国的一些故事生活，然后和之前的一些情感经历。那刚才广告之前留给 Joy 一个问题啊，你说了你其实希望我这边的意思，我感觉是你其实希望你的另一半是一个经历比较多的男生。
其实也不能这么说吧，因为我觉得就比如说，那你肯定所有事情凡事都有第一次吧，如果你经历的事情多了的话，你就会就比如说你看待一个问题就不会单方面就只从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因为如果你之前有相似的经历，或者这个经历给了你一个什么样的经验教训，我觉得还是对以后挺有帮助。
那你是一个经历很多的女生吗？
我觉得我算正常的吧，因为我初中谈了一个男朋友，高中谈了一个男朋友，
就每个该有的阶段都有，挺好的，这种人生很完美。因为其实我有认识，真的有一个闺蜜到现在22了，一个男朋友没谈过，我就感觉 就差点什么。
那他是不是就是那种对感情特别认真，然后就谈恋爱就一定要结婚的那种？
我感觉他是那种追星到了一定份儿上了出不来了。
追星、
对，他就迷鹿晗迷的死去活来，结果鹿晗有了关晓彤，他就他真的人生就崩溃。就有这类女生，长得很好看，但是可能就是在某一方面过于追星，导致老觉得另一半很难找着那种，
觉得另一半不完美。
对对对，
要跟他的偶像比。
说到这个问题，就是想问这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偶像。
我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偶像吧，但是我前阵子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特别喜欢听周杰伦的歌。因为很多人都是小时候，就比如说初中呀什么时候听他的歌，但我好像那个时候也没有怎么听他。但是就其实我觉得他的歌就必须要，我觉得等你就长大一点吧，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年龄，然后再去就可能大学什么的，你再去听他的歌，然后听他
歌词，
对，写一些词，你就会很有感触，因为当时你还很小，你根本就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
对，确实，因为那时候高中、初中就只简单背背书包、拉拉手完了。其实现在你反而回头看他的很多歌词，都是有一定故事存在的。
对啊，就不光是感情方面的吧，比如说什么稻香啊，或者什么听妈妈的话那种，对，其实也很有感触的，因为小时候对肯定不懂事儿。
那你会有时候听歌会看一些歌词联想到自己的生活吗？
会啊，我也不知道，就我迷之对那个最长的电影，你听过那个吧？
我听过，一会儿咱回去听一遍。
好，我就对那首歌特别有感情。就其实我也没有经历什么跟歌词特别有那段歌词特别有关系的事情嘛，但是就每次听到那首歌就会觉得特别伤感。
啊，对对对，确实这得说一下，我也觉得很多周杰伦的歌让你听了之后就很悲哀那种的。
就是虽然他有时候可能曲调很欢快，但其实就可能因为歌词吧，然后就会让你觉得
想到以前的自己。
对，或者
差不多吧。其实我刚才想问你，就是有没有最喜欢的偶像。其实我还想着，我说如果你说有，我再问你，就是你会不会因为你偶像的某一个特点来去寻找你理想中的男友的一个特点？
我觉得不会吧，毕竟偶像肯定有包装成分的，我也不知道他到底真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总不能拿一个就是在台前的人，就是每天要出现在群就观众的眼前的一个人吧，然后把它放到现实生活中，我觉得这个是两回事。
那想问这位，那你现在就是对于你的对方，就你的另一半，你最看重他的哪一个特点呢？
我觉得还是要首先肯定是人品吧，因为现在其实很多女生都会说啊，我找男朋友一定要找长得特别帅的，然后就觉得
老了根本不会有这个。
对，其实就你现在就会发现，其实帅不帅其实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你看他人品怎么样，就和你的三观是不是一样呀，然后性格吧，我觉得性格也很重要。就我喜欢性格好一点的男生。
因为你性格就好。所以得找一性格好。确实，因为我觉得像咱们那会儿初高中时候还就喜欢那种长得帅的。
对啊，你就会
长得痞的。
对。
现在觉得那种男生我感觉反而可能给你的安全感为零。
对啊，因为不是就说长得帅的男生都比较花心嘛，虽然其实现在发现花不花心跟长得帅也没什么关系。
对对，这渣不渣跟长得帅也
不是说会呼吸的都是渣男。
为什么我没明白。
因为就抖音上不是经常说，因为之前大家都刻板印象吧，就觉得帅就长得帅的人一定就因为他身边肯定有很多喜欢他的人，所以都会比较花心吧。但是就其实一个人花不花心就跟他长相没有关系，就如果他长得一般的，他就性格就塑造了，就比如说他很花心，就很喜欢出去玩呀什么的，那也不一定非要长得帅。
这确实很赞同你的观点。
嗯，
那如果现在换一个话题，因为我知道每一个女生她跟另一半好的时候可能要不是主动追求，要不就是被追求。那想问你，就是这段感情中你是在哪一个角色呢？
那我肯定是被追求的。
那没问题，咱们就借着这个聊。就是我觉得你是不是那种可以接受一见钟情的人？就比如说你就跟他刚认识第一面，然后他追你，慢慢的你就会答应的。
我 可以，因为我应该就是这样的吧。我和我男朋友认识就是因为朋友组了一个羽毛球局，特别老年人。然后对啊，然后后来其实我们俩是就第一面对对方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印象，然后但是后来就加了微信，然后就会一起出去玩啊，然后吃饭呀，就是慢慢了解，然后我就会发现哎，这个人还不错。
所以对于你来说，就如果现在给你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一个陪伴了你很久的一个朋友，他喜欢你是那种喜欢了至少半年以上慢慢打动你的，第二种呢是那种你刚认识他不到一星期，但他属于那种猛烈追求的。如果这两种同时追，你会更偏好于哪个呢？
我觉得我会偏好猛烈追求，但也不要那么猛烈，因为我觉得就一个人喜欢你肯定是藏不住的。那个就你刚说的半年的那个，他如果他真的特别喜欢，我觉得喜欢一个人你是不想去等待那么久的，你肯定每天都想见到他，每天都想他为什么还没有跟我在一起，还没有成为我的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如果你们就都半年了，然后还是那种就是很不温不热的状态，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在一起了，因为可能就说明两个人其实你对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大兴趣，他对你其实也就那样。
哎，能看出来你不是一慢热的人。
对，
是我感觉你是那种哎，要么谈要么拉倒。
对，其实我不太喜欢就是别人就是那种拖拖拉拉，比如说就现在很多就是两个人暧昧，一直暧昧暧昧好久好久，两个人都不说，因为他们就觉得可能你暧昧的是你没有在一起，那我还可以认识新的，认识更好的。其实我觉得我不喜欢这种，就你要么两个人说清楚在一起，要么你就说清楚做朋友，就不要有那些花的举动。
那我觉得就每一个认识你的男生其实他也挺幸运的，因为确实 有的人他可能就是慢热型，你比如说需要慢慢的一段时间他才能慢慢接受你，但是你这种就是一看就是北方姑娘的性格，要么行要么拉倒算了。那能说明其实你在这一段感情也是就是很快就答应了你的男朋友。
对，其实我们俩也没有特别快吧，一个月一个半月左右。对，
那我现在因为毕竟聊了那么久，我还是祝福你，希望你们能天长地久，
长长久久。谢谢，我也祝福我自己。
那正好说到这个话题，我也知道你也快毕业了，那有想过毕业之后两个人之后的生活，未来生活吗？
就当然会想啊，我们俩每次想到这个事情，因为我男朋友比我大一届嘛，然后所以他会比我早毕业，然后他虽然他也要读研，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好的，因为就他至少还在美国，但是就还是会想到那肯定又要经历异地吧，然后他可能会去东部，那又有时差，其实每次想到这个就还挺难过的，就我们俩有时候想着想着就哭了。
因为你还很爱他，他也很爱你。
对啊，那我感觉就是我是挺喜欢他的。
那对于这个未来的人生，不管是你还是他的人生规划，你是那种你会先提前做好准备，或者是会有一些想法去为未来铺垫的人吗？
我觉得我不是这种，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也挺糊涂，就是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所以就我就是那种走一步看一步，因为我觉得就你现在想好的事情那都说不准，一切都会变的，那你可能之后再想这个事情又是另一个想法。
对，确实大部分可能对于情感方面有太多的规划也不好，因为这样会让自己有压力。
对，
那对于你个人的一些比如说未来的一些人生目标，就比如说今年现在已经4月哈，今年你有没有给自己设立一些什么小目标呢？
现在的小目标还挺小的，我觉得就是把课上好了，我觉得 GPA 还是挺重要的，然后对，然后就努力让自己就每天都认真学习吧，然后因为我要考虑读研嘛，然后一会儿就准备 GRE 什么的。对，
所以
就先把这些做好。
其实人生还是有规划的。
对，
不过你不是把它看得很重。
对，我只是没有，我觉得大方面的规划还是要有的吧，但是就如果就比如说细致到那就是很细的那种还没有想法。
其实这样挺好，就不会让自己压力那么大。因为有的时候有时候我认识很多朋友，她是那种特别上进特别好强的女生，所以她就会比如说她有一个目标她一定要实现，但这种反而没有实现了 就会要比咱们更加的低沉低落。
其实我还是挺羡慕这种人，就是羡慕那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因为如果你一旦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那你一定会就是对着你这个目标然后一直
努力
对，然后就直到实现它吧。但如果你没有什么规划，没有什么目标，你就不知道向哪里努力吧，那种感觉。
那正好说到这个话题的啊，朱远有没有想过以后啊未来从事哪一个行业呢？或者说之后比如说研究生毕业了，你是打算还继续在美国长居呢，还是回国发展？
我行业我还没有，因为我就是因为纠结以后要从事哪一方面，所以我就不是读了两个专业吗？
你也是厉害，真不把学习觉得太累了。
其实也没有，我觉得靠我们还是比较轻松的。对，然后那我不想就是一毕业就回国吧，因为我觉得毕竟你在这儿上了这么久的学，如果你刚毕业就回国，我觉得这学就白上了，还是要在这边就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再回国。
所以
但肯定是要回国的
哦，最终还是想回到。
对，因为对，这也是我爸妈的想法。就
那有没有想以后回到哪一座城市呢？回成都还是回宁夏？
我其实挺想就待在成都的，但是就我身边有很多好朋友都是北京的，然后他们就会经常劝我，就是说哎不行，毕业了一定要来这边。
北京，我作为北京人，北京确实好，
北京欢迎我。
对，必须的，哪儿的都得回来北京。所以有时候我朋友会说，你北京哪儿好，天天这儿好那好的。
对啊，就哎，其实我觉得北京是不是都有一点这种，就是觉得北京就是特别好，就是。
反正这个北京人吧，有时候一缺点就是过于自信，你知道吗？就是我感觉北京人他的这个地域歧视蛮严重的，这
我
就
我发现了。
虽然你来自这个成都，但是我们这点我必须得承认，我感觉你是不是很多北京朋友都会有这样，就是像我一样的就是觉得北京好，然后看不上其他地方。
对，他们都会觉得北京是就觉得自己是北京人，然后就很自豪，然后就天天就是说我爱北京，就这种话。我有一个朋友更夸张，就是她也是一北京人，一个女生。
嗯，
然后她每次回国的时候都会在车上放北京欢迎你。
不是，那他们直接当你面说这话？
那就有时候就说到什么别的，然后他们就说哎北京真好，然后就那种。对啊，会当时因为大家都太熟了嘛，我之前不能理解，现在就听他们说就说嘛。
其实我刚开始就来之前啊，我还其实没有觉得北京有多好，但确实来了以后慢慢才发现。但现在觉得就不应该这样，你毕竟你出了国你都是中国人，你不能说你北京人，你北京再牛你独立去那也不行。
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根深蒂固的想法吧，因为你一直都生活在那儿，然后你身边人都是。
对，没错。但是还是说到头来还是欢迎来北京，因为北京人怎么说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就北京人一特点就是都实诚。
我发现了，而且我觉得就大家都很好接触，就是都性子很直，
对对对对对，
说话不会拐弯抹角，
对对对
对
对，这是
对朋友也很
没错，所以你应该很幸运认识我。
对啊，特别幸运，真的挺开心认识你的，因为其实都已经大三了吧，马上大四，其实你也不会有很多机会认识到新的人，
对对对，
然后而且还就能聊得来，然后说很多，所以我觉得就认识你还挺开心的，
么么哒，爱你。
我也爱你。
那正好在节目的最后啊，问一个问题啊，
嗯，
因为这个问题我经常会问我的嘉宾，其实这个问题说他好答也不好答，
嗯，
如果现在给你机会，想让你感谢三个人，你会感谢谁？
感谢三个人。
对。就是不要这样，你千万不要说哎我感谢我爸我妈我奶奶，没有，
不会不会不会，
就感谢，就是真的现在实打实心里你想感谢三个人，你想感谢谁？
嗯，我觉得首先的第一感谢肯定是父母，
对对，
因为毕竟父母生你养你，
嗯嗯，
而且对啊，然后第二感谢的应该就是我的好朋友吧，耿佳怡同学，因为其实我们俩认识就
这个声音是今天全场最大。
对啊，就我们俩网上认识的，就其实还挺奇葩的，但是就认识很久，因为我有什么事情都会跟他说嘛，然后他的意见就是那种很中肯很中立，就不是因为我是他的好朋友他就会说一些就是比如说只站在我这边考虑问题什么的，然后我还比较那 感谢他吧。
那正好这个题外话，怎么认识的小耿同学呢？
啊，我跟小耿同学是当年有一个软件叫探探。
这不是都是找男的吗？
对啊，就因为当时我在北京上新东方，
嗯嗯嗯，
然后就刚好那个软件火，然后我就滑探探，我们俩都只看女生，正好就滑上了。
啊，
然后其实当时没有见面什么，但是后来就一直聊天什么的，然后他就来找我，然后来银川找我，然后其实还挺感人。
对
圣诞节的时候，
哇，
所以就他
我有点想多了。
那没有。然后第三个感谢，我觉得
我好像猜到
谁，我的现任吧，我觉得。
对，
因为他算是我每天都见，就是大学见的最多的人吧。然后就因为两个人都见，所以就比如说我心情不好啊，情绪低落的时候，有他在，我觉得还挺好，因为他会安慰我呀，然后说一些就比较好听的话，然后对，就会安抚我的情绪，我觉得还挺感谢。
那节目的最后，首先我得先说，希望能和你的这个耿佳怡同学友谊天长地久。我知道他现在不在下图了，
对，
所以我知道真正的朋友，不管你相隔再远，你们永远还能就是心系着对方。
对。
然后第二呢，就是希望能和现在的我们要报名了，小陈同学。
小陈同学。
对，能新的一年好好的，一定要，刚才朱爱有吐槽了，说希望你多考虑他一点，那一定男生要多爱女生一点，多考虑考虑女生的想法。对对。那最后了，给自己新的一年2019年打一打气吧，有没有想实现一些愿望？就比如说想去哪里看什么样的景观，想去哪里旅游呢？
其实我挺想去圣托里尼的，我觉得就还挺美的。
圣托里尼是那个波德利哥吗？我不大了解。
不是，就一个，就他那边很多建筑都是那种白色的圆顶那种。
是在美国吗？还是
不在美国？
介绍一下。
应该不在美国吧，我也不知道，不在美国。我只是之前就有一次在微博上，
哦，希腊吧。不行，咱俩这地理太差。
然后在微博上看见，然后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去了，然后他就发了很多照片，然后他是一个人去的，所以就有很多感想什么的，他就写了还蛮多的，我就觉得还蛮想去。
那也祝愿你能今年能实现你的旅游目标哈。
好啊，但还是希望自己全 A。
学霸最后的宣言哈。那最后呢，非常感谢 Joy 呢今天来做客我的节目，希望 Joy 今年的愿望都能实现。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谢谢
大家晚安，拜拜。
晚安。